大家一起跟我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31到37节。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我们来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断打，唯有一个，好，我们继续念，没关系，你有圣经。就做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又有一起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我们念到这里。有一张红十字会一个捐血的一个海报，那么上面印了一些跟捐血有关系的一个呼应性的一个海报。那么这张海报上是怎么讲呢？他说，我捐出我的血，耶稣捐出他全部的，我捐了一品多，他捐了全部，他的扎我的针又细又尖，钉他的钉子又粗又钝，我的捐血已柔软舒适，他的十字架粗糙难熬，抽我的血护士温柔良善，砸他的兵丁粗暴无礼，人们为我的捐血鼓掌，群众为他的钉十字架痛哭。我的血只适合同血型的人，他的血适合所有的人。我的血只能延长人短暂的生命，他的血带给人永恒的生命。有人认为我们手上的这一本圣经是一本处处见血的书，特别是对还不了解圣经的人来讲，是一本处处见血的书。那么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血就构成了这一本圣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轴。那我们看到创世纪三章里面讲到人类的第一次的献祭，说到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动物被宰杀，那么神就用动物的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上，使他们不再赤身露体。那么神以动物为祭， 表征说人犯罪以后要付上死的代价。进入了新约以后，我们看到在哥哥他的山上，我们看到最后一次的献祭，有基督，就是上帝的羔羊，被献在十字架上。神以基督的义为袍，给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穿上，使他们在神的眼中就不再是一个罪人，那就不再是一个表征，而是说对罪付上生命代价的一个实践。只不过在哥哥他山上的献祭不是宰杀动物，而是神以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祭物，代替所有的罪人献上。那么来到了启示录，我们更看到羔羊的血是胜过，在末世的时候胜过撒旦控告的唯一有效的武器。血，羔羊的血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免除基督审判的唯一的保证。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相信都看过，叫做《基督受难记》。基督受难记，那么基督受难记演的是耶稣基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受审判被钉十字架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一部的Mel Gibson 所拍的影片，当在2003年刚发行的时候，是被列入一个 R 级的 R， 就是限制级，就是说，凡是17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需要有家长陪同才能来看的 R 级。那后来再删掉了，总共删掉了大概有6分钟的镜头以后，才批准变成一个普通级。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被删掉的6分钟的，加起来6分钟的那个镜头呢？为什么会被删掉呢？因为在那些镜头上面就出现了大量的血出现在那些的镜头上面。另外有一段就是耶稣基督被钉。用钉子被钉透过他的手掌的那一段也被删掉了，因为是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所以受难记被归入限制级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好，我们来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我们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它也代表一个不同的一个意思。也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这个受难记所讲的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字也可以代表一个提醒，代表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神的上帝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孽。这个字在英文里面也代表一个救赎，是代表一个救赎。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将我们从罪的奴隶市场上面赎回来。 当然 R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属灵的意思用 R 开头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受难记的确是一个 R 级的电影。好，我们来思想一下，好像我们不能够太依靠现代的科技啊。谢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世的最后两天，圣经上讲到至少在五处的地方或者五个不同的时间点，耶稣基督流了血。第一个当然是从科西玛丽园开始，他在科西玛丽园的祷告，圣经上说他的汗珠如大雪滴一样滴在地上。那么在比拉多的官邸，当被罗马兵丁鞭打的时候，那个罗马兵丁所用鞭打耶稣基督的钉子是一个皮带，皮带上面是串了一个铁珠，跟当时用羊骨所磨出来的一个很尖的骨头把它绑在皮带上面，所以皮鞭跟尖骨所到之处，肌肉被撕裂流出了血。那么在比拉多官邸后来在同一个地点，当耶稣被强制用荆棘强制戴上他的头的时候，那个荆棘的刺就被强迫刺入耶稣基督的头皮，好，耶稣基督流了血。在哥哥他山上面，当耶稣基督被罗马兵丁用粗大的钉子穿透了他的手掌，穿透了他的脚的时候，耶稣基督流了血。当然最后耶稣基督在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兵丁用枪砸他的肋旁的时候，耶稣基督流了血。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流血受死？在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几节经文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在这里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的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记载，而是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流血？新约告诉我们说，没有基督的宝血，罪不得赦免。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七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除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耶稣为我们流血，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罪不得赦免。在有一次的聚会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到 上帝的呼召，他敞开心门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个女孩子有一个很黑暗的过去，她酗酒，她吸毒，她做过娼妓，但是她信主以后，她生命的改变是很明显的，并且她成为教会的一个忠实的一个会友。那么她后来也成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那不久以后呢，这个教会的牧师的儿子被这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所吸引，他们两个就开始交往，最后到一个地步，他们要谈论分嫁的事情。不过问题开始，教会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会友不认同他们的结合，理由很简单，一个牧师的儿子不适合娶这样子有那种背景的女孩子为妻。那么争议就在会众当间就爆发开来，在不得已之下，这些会众的就召集了一个会议来专门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会议不仅不能够消弭争议，反而让争议更加的尖锐化。当然这个女孩子当事人也感到非常的伤心，为什么人们还在乎她的过去？那面对这样大的一个来自会众的压力和对这个女孩子的一个批评，牧师的儿子他终于最后跳出来他说话了他说的非常简单，非常扼要。他说，我的未婚妻的过去不应该成为你们审讯的一个题材。其实你们今天在这里审讯我未婚妻的过去，其实你们是在挑战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究竟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否洗净人的罪呢？如果能够洗净人的罪，为什么你们今天还在这里争议呢？基督的宝血是为罪人而流，他洗净人的罪。因为血是生命的一个表征，当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死后流出来的血之后，他本来是不该死的，但是他为罪人而死。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所献的祭是最后并且完美的祭，是最后并且完美的祭。耶稣基督死代表他自己以祭物献给神，叫一切信他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的那几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耶稣基督所献的是最后并且是完美的祭。罗马的传统是让被钉十字架上的犯人要留在十字架上面几天的时间，但是三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什么，犹太宗教的领袖了，就要求比拉多将打断那个三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三个囚犯的腿，叫他们快点死去，把身体移走， 因为在太阳下山以后，就是那一周逾越节的安息日就要开始了。逾越节的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日子，里面在那个圣洁的日子里面，如果有犹太的囚犯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会玷污的那一个圣洁的日子。所以犹太宗教领袖要求比拉多赶紧把他们的腿打断，以后把他们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把尸体移走。我们来看一下，回到旧约里面来看一下民数记的28:3-4，这里怎么讲呢？又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在旧约里面对犹太人的献祭做了一个规定，规定就是早上开始的时候要献一只，到黄昏的时候再献一只。那么早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按照犹太人的时间，早上是早上9点开始，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下午3点开始。所以早上9点要献第一只，下午3点要献最后的一只。那么耶路撒冷圣殿是在早上9点开门，下午3点关门的。那么第一个祭，那么就开始在早上9点献上，那么最后一个祭，那就是在下午3点献上。那么中间，那么就是一个接一个不断的有祭来献上。当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是在早上9点开始被钉十字架的，而他在下午3点时候死在十字架上。从献祭的时间来看，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帝的羔羊。在马可福音15所说，于是24-25，于是他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张揪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十字架上是几出的时候，那就是犹太人的时间的早晨9点。那么到了下午3点，下午3点时候，马太福音27:46说，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撒玛，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在深处。就是下午3点，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33说，罗马兵丁发现耶稣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那么罗马十字架的酷刑的最后，常常是用打断犯人的腿来作为生命的一个结束。为什么要做这样子一个动作呢？因为在十字架上的犯人，当你被钉上十字架上以后，他的胸部的肌肉就逐渐失去了那个控制，所以吸进去的空气被吸到肺里面的空气就没有，因为肌肉失去控制，胸部肌肉失去控制，所以气就没有再办法呼出来。那么如果把气闷在里面是非常难受，即使你已经被钉了十字架，但是你还没死， 所以气不能呼出来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所以犯人就 用力用他的腿想把 他的身躯往上撑，以至于能够胸部有一些空间能够将气呼出来。所以打断了腿以后，他就没有做出这种将身躯往上推的那种能力了，因为他骨头已经断掉了，所以他气闷在胸里面很快 就死去了。所以这是罗马兵丁要打断被钉十字架犯人腿的一个原因。当罗马兵丁要看耶稣是否还活的时候呢，他就用枪扎入他的肋旁，看到有血跟水流出来。在旧约时代里面，我们看旧约时代里面啊，每一天都有献祭，在圣殿里面有献祭在进行，特别是在重要的节日，像逾越节时候啊，更是要献上特别的祭啊。在那一天，无数的犹太人他涌向耶路撒冷的圣殿，要将羔羊或其他的祭物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上，或者是地上，或者是那些献祭的器皿上面，到处是什么？到处是血，是不是？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说，这些血是怎么样被清洗的？也许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来想想看，这些到处是血的祭坛地上怎么样被清洗的啊？原来在圣殿山的下面有一个地下水道的一个建构，这个地下水道的就提供了一个清洗用的一个水源。这是一个圣殿山最大的一个地下的储水槽。那么这个储水槽的水就提供了清洗地面上那些祭物的血、污秽的血的一个水源。那么清洗的污水就经过地下的水道流到耶路撒冷城墙外面吉伦西的山谷。所以经过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这样子的一个清洗，吉伦西山谷基本上的土壤是非常的肥沃，可以作为农作物的肥料之用。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当这个清洗的动作在献上最后一个祭下午三点钟以后开始，当你站在旧约，让我们回到旧约，当你在逾越节下午三点钟站在耶路撒冷城墙外面的时候，你看到地下水道里面出来的是什么？是血跟什么？水。是血跟水。但是那个血跟水是动物的血，表征那个动物已经为人的罪献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看到他流出血跟水是在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正死在十字架上？也许我们对基督来讲从来没有这样子一个疑问，是不是？ 有人有这样子疑问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勒盘流出来的血跟水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刚才所念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说到我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在这里，血和水，一些的灵异解经是把血跟水把它解用灵异的方法来解释，但是在这里约翰是记载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好，这个血跟水是只有医学上的一个意思，而没有神学上的一个意涵。那我们来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血跟水的意涵耶稣基督是如何死的，有几种不同的一个解释有的说他是出于心脏破裂有的说是他在几个不同的因素在他的被钉十字架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么长等等几个不同的因素加起来促成了他心脏衰竭而死但是有一个哲学家他向他班上的一个他的学生一个做出一个挑战性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不认为耶稣基督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根据是怎么样的一个根据呢？假定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椅子上，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你坐在一个椅子上，突然间你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好，心脏的功能停止了，但是另外一个功能马上进来了，那是什么功能呢？那个是地心引力马上进来了。地心引力，他说，当你人死了以后，因为地心引力的缘故，把胸部的血全部往下的流，所以基本上胸部是不应该有血的，如果有血还有血的话，证明耶稣基督是没有死的这个论点如果向各位来挑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回答他这个教授的一个挑战呢？到底耶稣基督也没有死。我们来看，我稍微来回到医学里面来看，当圣经上说兵丁用枪刺入他的肋旁的时候医学上告诉我们，从肋旁刺入的时候直接就刺入到心脏里面。这个心脏的结构，我们的心包呢是有心包膜，里面包的心脏叫做心包囊。那么心包膜跟心脏中间有个心包腔，这是一个非常窄的一个腔一个空间，里面有一些的液体，所以可以帮助磨润这个心脏跳动的时候，可以帮助润滑这个心脏的跳动。这是主要这个心包腔里面液体的一个功用。当这个心包腔的里面的液体被血，本来不应该有血的，但是被血充满之后，被从外面渗入来的液体充满的时候，心脏就受到了压迫压挤，心脏受到压挤的结果，心脏就停止跳动。基本上当 罗马兵丁用枪刺入肋旁，达到心脏部位的时候，这个在心包腔里面吸的血液跟液体就从伤口里面流出来，因为大量的积血导致于心脏跳动受到压迫。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当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生命交给上帝了，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生命交给上帝了，不是在两点半，不是在三点半，是在三点钟整的时候他将生命交给上帝。耶稣基督将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死了。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那个特别的时刻，心脏受到极大的压迫而死亡。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耶稣基督要将他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心包腔里面的血液突然间的增加到一个地步，让心脏不能跳动呢？是因为他被钉十字架的结果吗？是因为他挂在十字架上时间太久的原因吗？我想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是当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耶稣身体所背负全人类的罪孽，那个罪孽之深之大之重，让他在十字架上无法承受。在那个特别的时刻，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为罪人献上的时候，那个罪人的罪孽之大之重之深，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无法承受。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很久以前，美国发生一个重大的火车碰撞事件，导致一个重大的伤亡。一辆通勤的列车，因为突然间发生的故障以后，就停在轨道上面等待修复。那么，在同一时间，后面有一辆运货的列车，在很远的地方正向它开过来。那么轨道的安全员当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的时候，就赶紧挥舞手中的旗子，要这个运货的列车马上停止下来。在这个时候通勤车上的乘客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相信铁路局的一个处置，所以还在等候修复，没有人有什么特别急躁的情绪。但是悲剧发生了，当运货列车的驾驶员看到那辆通勤车的时候，进入他的眼线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停下来，也来不及停下来，所以就这样子冲撞上去了。整个列车翻覆，人被压在列车上面。这在美国的火车肇事的历史上面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 当然这个肇事的运货的列车驾驶员就被起诉了。那么在法庭上面，法官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在看到人挥舞要你立即停驶的旗帜的时候你置之不理，你就要负上一个法律的责任。那么这个运货列车的司机他是怎么样回答法官的这个问题的？他说，我的确看到那个人在挥舞一面的旗帜，但是那个旗帜不是红色的，红色代表你要立即停驶，它是黄色的，黄色代表什么？你要减速，但是你不需要停止。所以我就遵照旗帜的一个信号，我减速了，但是当我看到那辆通勤车的时候，我已经来不及刹车了。他为什么他会看到那个旗帜是红色的，怎么变成一个黄色的？法官将那个旗帜呈上庭上作为一个证物，果然那个旗帜是灰黄色，不是鲜红色。本来是鲜红色的旗帜，因为没有平常没有保养它，没有珍惜它，结果年代久远就变了颜色。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福音，那个福音不是有的耶稣鲜红血的那个红色的福音，那是假的福音，那是一个贫血的福音，那是一个不是红色的一个耶稣基督的真正救赎的那个福音。我们常常被世俗上的许多的宗教那些善行那些道理所蒙骗，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一面挥舞的旗帜要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人生方向的那个旗帜，我们真难往前行。但是最终那个假的旗帜的颜色会导向我们，引导我们走向灭亡。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向正在地狱坠落的灵魂能够救赎回来，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曾舍命为你。
们请琴继续的弹。请我们停一停，停一停，我们让琴继续的弹。我们今天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知道耶稣为你为我在十字架上忍受一切的苦难，他的死是我们的生命，他成为贫穷使我们在神里面得以富足。耶稣爱你，爱你到十字架上的地步。我们今天在座有一些的朋友，你已经听到慕道很久，如果你今天愿意回应，你今天愿意说我要信靠耶稣，在我们一会儿唱诗的时候，欢迎你走到前面来，我要带领你做决志的祷告。我们再唱第一节跟第四节，你有感动，欢迎你到前面来接受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第一节第四节，
我称生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求你从此复起，你罪过的赎，为你这何时为我，为你我命成舍，你舍
让我们唱第四节的时候，让我们让这段的诗歌再一次对我们心里说话。如果你有感动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欢迎你来在众人面前承认他，信靠他，因为耶稣为你付上他一切，你舍了什么来为耶稣呢？第四节，
从天庭附加谦卑屈尊降下，但愿我解救恩去做最多愿意，想你后问真实，你将何物
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自己，以致凡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并且能够得到上帝儿女的身份，永恒的生命从今天就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拣选，你的呼召，我们感谢耶稣 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更让主啊我们常常心存感恩，以致我们活的是能够荣耀主的名。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将荣耀归给神。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啊请坐，默祷，诗班会。